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会有两位主持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接下来节目的精彩内容。第一位的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宇轩，大家好。
今日的节目题目是吹毛求疵的医疗系统。
我们今日的节目内容呢都是取自温宾容医师的个案，其中一个个案呢是温宾容医师这样写，吹毛求疵。我们来看看这个个案。温医师是这样开始的，青春期呢是个成长的灿烂期，多数女孩子呢都含苞待放的，成长的苦涩呢和喜悦交织，对人生充满了憧憬。但在世界的角落呢就有人无法好似阳光咁挥洒啦。一位豆蔻年华15岁嘅少女咧，佢系好容易攰嘅，容易头晕啦，先知道咧自己喺出生嘅时候呱呱落地嘅时候咧，眼睛张开嘅时候咧，医生咧就宣布佢因为先天机能嘅缺损，已经系慢性肾脏病嘅第三期。医生话属于先天性的体质，无法治疗，但是只要小心地保养，健康的生活到50-60岁都没问题的。这个女仔带着阴影度过成长的，一路也都很平安了。到了大学呢就病发了，出现呢头晕、呕吐、贫血的症状，医院呢检查出肾脏功能在萎缩的。医生呢特别嘱咐佢呀，千祈唔可以怀孕嘅。一旦生咗小朋友呢需要立即洗肾嘅。大学毕业之后呢喺工作场所里面呢认识咗佢嘅白马王子啦。喺爱情嘅力量推动之下呢亦都系姻缘到啦，结成恩爱夫妻啦。春宵一刻值千金，一不小心呢佢就怀咗孕啦。咁应该点算好呢？有如咧过生死关啦，生命嘅转捩点咧激烈嘅碰击，爱嘅结晶咧活生生嘅生命啦，初尝为人母嘅喜悦，要点样割舍呢？于是咧佢求助咗3间嘅教育医院，医生咧都极力主张打胎啊，要堕胎，并拒绝帮佢做治疗啊。经过了几番的挣扎，勇敢的妈妈呢最后都决定要生下这个小生命。就在生产那天，这个妈妈呢从此就开始洗肾了。她才30岁、人生的路呢很漫长啊。她洗肾的日子没有很顺利哦。到了后来呢只要洗肾之后呢，血色素就跌到6以下，甚至到4。每3-4个月呢就要输血一次，而且心跳呢每分钟呢都130下，跳到呢佢个心脏跳到呢都要跳出嚟啦。佢行路呢都气喘到举步艰难啊，隻脚呢水肿到呢连鞋都着唔到啊。每个礼拜呢洗肾3次，每一次洗肾呢都好似经历一场浩劫啊，身心俱疲，就咁样呢摇摇欲坠咁呢煎熬咗5年。
喺中医嘅层面，久病必及肾，久病必致瘀，瘀血嘅瘀，久病亦必致虚，有虚劳。所以所有嘅治疗都会朝住呢3大方向去处理㗎，并且会作为整体性嘅调理。在一般情况下，当肾功能不全的人，他要预防感冒，感冒容易使到肾病恶化，所以在中医针灸的方面就要处理他的肾衰竭了。温医师就用了针和他处理这个肾衰竭。选穴是肾经的脚板底的第一要穴涌泉穴了， 仲有太溪穴同埋足笨穴，仲有肝经嘅痕间穴。面对住妈妈嘅尿毒症引起嘅水肿，水肿温医师亦都针咗佢头顶嘅百会穴，仲有一啲肾经嘅照海同埋风池穴，并且请呢个妈妈自行去翻去用艾灸灸佢嘅百会穴同照海穴同埋脚板底嘅涌泉穴，每次咧就用五粒搓五粒嘅艾粒。啲艾蛹搓成嘅一粒粒嘅状嘅艾粒，连续咁灸依几个穴位，帮助佢温补个肾嘅阳气，补充翻嘅阳气嚟到去佢肾嘅水肿啊。温医师亦都建议呢个妈妈用葱嚟到煮水，帮佢泡脚、哦，每次泡脚20分钟，因为一切利水咧利得多咧，好容易会引致抽筋噶。所以温医师又特定去取一啲穴位，防止佢抽筋。面对肾功能不全嘅人咧，首当其冲预防感冒。咁温医师咧就针咗一啲预防感冒嘅穴位啦，就系我哋讲颈后边嘅风池穴啦。妈妈要达到强心嘅效果，因为咧水火咧系要互相记制嘅，所以温医师亦都针咗佢一啲通心经嘅穴位。同佢补血，亦都针咗佢嘅脚眼上面嘅三阴交穴啦，同埋脾经嘅公孙穴。喺中医嚟讲，公孙穴咧呢个穴位好特别嘅，佢可以通我哋嘅冲脉。冲脉系中医讲嘅奇经百脉嚟噶，佢系奇经百脉八条里边嘅其中一条。因为咧喺中医嚟讲，冲脉咧系同血有关，佢系血海，即系血汇聚嘅地方，所以咧针冲脉嘅穴位亦都可以调配同补到血嘅。至于补气方面，温医师原本想针妈妈嘅肚嘅关元同埋气海穴啦，呢啲都系喺肚脐下边嘅穴位嚟噶。不过因为佢嘅腹部要做透析洗肾啦，所以咧冇办法针到灸，于是佢只可以改针佢嘅头顶嘅百会穴。同埋佢嘅手嘅合谷穴嚟到代替啦，长期咁样到透析洗肾咧，好伤身嘅，所以皮肤都变得暗哑，亦都容易溃疡啊。所以一定要补气、补血同埋去淤血，先可以帮到呢位妈妈噶。针咗19次之后，历时已经4个月之多啦。有一次，当呢位妈妈照例去做身体体检嘅时候，佢嘅血色素已经飙升翻啦，已经去到11.6。跟之前的跌到6以下甚至乎4真的差得好远了。他的心跳亦都由之前130之高跌到每分钟跳70下，基本上都已经返返去正常人一样了。西医医生非常之惊讶，看到之后都不敢相信。于是西医的医生就问妈妈有没有做其他治疗了。妈妈亦都坦坦荡荡地回答有啊，就是有做针灸治疗。呢位西医医生听咗之后都半信半疑，不过经过几次洗肾后，佢嘅血液指数都回复正常，西医嘅医生都终于承认针灸嘅功效啦。不过当妈妈每次门诊再次复诊嘅时候咧，医生就话啦，针灸点解可以令到血色素嘅数值飙升翻回归正常呢？呢个系西医嘅疑问。血液突然间上升到正常的值，有可能是肿瘤或者是癌症的先兆，所以这个医生就要求妈妈要做检查了。他要求妈妈去查一查血液是不是跟有关癌的指数有关，才会达到血色素上升。于是西医方面的医生就掀起一层一派的波涛了，他还挑起了病人的恐慌。检查的结果呢全部都正常，就是因为医生方面死心不息啊，医生产生了怀疑心，不信任，于是就要求妈妈再照超声波，结果都没有异常。跟住医生又再一次怀疑了，他又说怕百物一疏，最后又要求妈妈做全身的电脑断层 CT 扫描了。一次再一次的检查，吹毛求疵，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才肯放低他的疑心和担忧的心。病人就跟着医生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结果一个一个的检查都尘埃落定了，什么都检查不到，个个报告都正常。那位西医医生只是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那你继续去做针灸吧。医生的质疑最后就是使到病人埋单了。在之后的日子， 妈妈的血液的数据虽然一切都在正常的数值，相差不大，根本就不需要再输血了。但是因为洗肾的副作用，长期地洗肾日子不好过，亦都不好受，身体亦都是遭受到虚耗的，所以妈妈的脚力越来越差，眼睛都开始模糊了，皮肤亦都暗淡，经常有溃疡出现，精神都不是太好啊。为了生个 BB， 受尽人间的苦难啊。对于这位妈妈来讲，她的难真是遥遥无尽头了。大家说这个是不是吹毛求疵的检查和医疗系统呢？讲到这里，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在这一节的节目，我们来分享另一个温宾容医师的特别的医案，个名字就叫做白雪公主。在格林童话里面的白雪公主，大家都知道了，会和七个小矮人一起，他们生活在森林里面，开开心心，每日都过着充实的日子。但是恶皇后呢，就乔装成为一个农村的妇人。有一次，这个恶皇后就拜访了白雪公主了。恶皇后还送了一个苹果给白雪公主，大家都知道这个苹果了。当白雪公主吃了一啖苹果之后，她就立刻昏迷跌了落地下了。就是这样成为了我们知道的故事，白雪公主。七个小矮人好悲伤咁，就将白雪公主放咗落玻璃嘅棺材里边，等人救佢啊！点解讲白雪公主呢？就系因为咁嘅，喺一个寒冬嘅下昼之后，喺台湾嘅南部嚟咗四个人，佢哋吵吵闹闹、嘈嘈杂杂咁样，抬住满面白雪，好似雪咁白嘅面色嘅一个老人入嚟。入咗嚟温宾容医师嘅诊所，呢、这个女士妇人寸步难行啊，咁样慢慢走咗入嚟诊所里边。当呢个妇人都未坐低坐好嘅时候，其中有一个四个人里边嘅，其中四个人里边嘅一个人嘅手机就开始响啦。电话里边一路都喺度问：点解唔快啲送去医院啊？点解唔快啲赶去急症室啊？大家咧都急急个脚，鸡手鸭脚。七嘴八舌，慌慌张张咁样，温医师就走咗过去啦。佢就请大家都稍安无躁，安静啲，安静落嚟。于是佢就问呢一位妇人：你做咩事啊？你点样啊？个妇人头晕得好厉害啊！佢全身都冇力，全身无力乏力，只眼都冇力睁开啦，仲要气喘。佢气喘嘅时候，佢嗰块冇血色嘅苍白的面里面和他的口唇呢，都显露得非常明显，还要讲不出一句说话，没气讲嘢啊。在他旁边的家姐就帮这位妇人讲了，他就说了，他的妹现在的血色素得 4.7， 医生是要帮他输血的，但阿妹怎么都不肯，因为上次输血令到他很不舒服啊。他们家总共有七姊妹，大家都轮流咁打电话嚟关心阿妹，意见好多，个个都主张到医院去嗰度做治疗，认为比较快。听到呢度，温医师就轻轻咁样拍一拍白雪公主嘅膊头啦。我哋称呢一个妇人做白雪公主，因为佢嘅面色真系雪咁白噶。 温医师拍完白雪公主之后就问佢啦，你嘅月经系咪嚟咗好多啊？系咪崩漏啊？定系有血尿啊？小便带血系大便有血啊？白雪公主就摇摇头，佢拧下拧下就咁样否认啦，因为病情比较急。温医师首先就帮呢一个白雪公主补气先，补完气佢先再慢慢同佢问诊啦。咁温医师就问佢啦，我哋嚟做针灸好唔好？等我先帮你补一补气同埋补一补血先啦。白雪公主个样一面惊恐啊，吓到好慌张，表示好惊好怕针灸。但系随行嘅七姊妹们呢，据你一句我一句咁，好快就将佢推咗上去治疗床啦。真系好似白雪公主同七位小矮人咁啦。呢一个温馨嘅场面呢，睇到呢都觉得好心暖啦。于是温医师就即刻同白雪公主做第一针啦，就是针咗佢头顶嘅百会穴，提升佢嘅能量阳气向上升。强佢嘅心呢，就针咗佢手嘅内关穴，仲帮佢指匀针咗头皮针嘅一啲云听区。经过针灸治疗30分钟之后，终于都见到白雪公主有起色啦。佢开始定翻神，精神变翻好啲啦。跟住温医师就开始正式同佢做诊症啦。白雪公主唔单止面色苍白啊，佢嘅下边嘅眼帘、佢嘅口唇嘅下边嘅黏膜咧，同埋佢嘅牙齿嘅牙龈，全部都一片冰天雪地咁嘅白色啊，白到咧真系惨不忍睹啊！原来佢已经53岁啦，素嚟有患痔疮嘅问题，去大便痔疮就喷血咁样出嚟啦。血量好惊人，因此因为咁样而患咗贫血。除咗贫血之外，佢仲伴随住好多嘅唔舒服嘅症状，包括腰酸啦、长期失眠、心口又翳又闷、心跳，我哋俗称嘅心悸，有飞蚊症、胃食管倒流等等嘅问题。而且喺佢38岁嘅时候，白雪公主就将子宫切除咗啦。听到呢度，温医师就将诊所特定调制嘅一个方剂叫做加美四物汤，叫白雪公主攞翻去食啦。一般情况下，一般人饮一包就够嘅，但系佢嘅情况比较严重，一日要饮到3包先至可以啊。隔咗第二日嚟到复诊，白雪公主就话啦，佢个头终于都冇咁晕啦，亦都冇咁喘气啦，佢愿意接受针灸。咁温医师就真系同佢针灸啦。喺针灸方面，补血又要补气，因为喺中医嚟讲，有个理论叫做气行血先至行。当有足够嘅能量，啲血先至会行嘅。所以先补血之前，首先都要补气嘅。于是温医师就同佢针咗头顶嘅百会穴。面对住白雪公主嘅气唔够，气虚下陷，于是温医师又针咗佢嘅气海同关元穴。呢啲都系喺丹田部位嘅穴位。造血方面，造血同和血、止血、活血方面，事事都会离唔开心、肝、脾、肺、肾同冲脉。心就会负责主管所有嘅血脉，而肺脏咧喺中医就叫做潮白脉。脾脏就负责统领同埋造血，肝咧就会系收藏啲血。肾呢是负责主管这个骨髓同埋造血的。冲脉呢又称呼为血海，是一个血库，是储存血的地方。所以在中医来讲，要调补血呢都离不开这几个脏腑的。经过第三次的复诊之后，白雪公主终于都能够适应针灸啦。于是温医师就同她开始针痔疮的穴位啦。在她的小腿肚那里有一个叫做承山穴。承山穴是用来清肠的，再加上在腘窝后面有个委中穴，帮助它排清和逐出所有直肠的淤血，使到它肛门的静脉收缩回入去去淤血。针灸的时候，针感要放射到它的小腿，有时还需要直达到它脚板底。另一方面，温医师还增加了对白雪公主增加它的肠胃功能的吸收能力，让它可以帮助做回多些血。选穴方面就要揀胃经的足三里和脾经的三阴交了。针完针灸之后，白雪公主终于都自己可以行走步行了。今次她不需要再要7个小矮人姊妹团去扶了。但是她的头都还是有晕。 经过第四次的针灸之后，白雪公主的针的刺激量终于都达到正常人的强度了。她针完之后亦都开始有说有笑，白雪公主的嘴唇终于都开始红润了。听到这里，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白雪公主的医案，究竟她针完之后白雪公主还是不是叫做白雪公主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上一节讲过一个医案，叫做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找了温医师针灸之后，究竟她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呢？一般的贫血呢，吃一些铁丸、铁剂其实就可以了，但是贫血很多时不等于缺铁的，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其实有很多的其他的矿物质和维他命，例如叶酸、维他命 B6、B12， 它们都是造血所需要的重要的物质。有了这些基本的物质和元素之外，还需要有运送原料、运送材料的动力、机动力才可以帮到贫血的。所以中医就说了，气痕则血痕，有足够的阳气和气能量，血才可以行走的，如果不是血都没有力去动的。所以一般人，然而当一般人吃很多的铁丸或者铁剂去补充的时候，他们都面临一个口服铁剂的副作用，就是个胃不舒服了，有时还会便秘，有时还会吐泻，还有注射铁剂有时也会影响心脏和肝的功能和运化的。其实帮助造血的方法很多，有很多的食物和食材都有助于造血的。第一类就是牛肉，在肉类方面包括牛肉、鹅肉、鸭血、猪血、鹅血、鹅肝、猪肝等等都可以帮助造血的。鸡蛋也都可以有助造血。蔬菜方面，紫菜、番薯叶、红苋菜、白菜、菠菜，这些都是有助于造血的。而在一些种子和果仁方面，红花生、红豆、黄豆、莲子、南瓜子、黑芝麻都可以帮助造血的。而在水果方面都有很多水果帮助血的，不知道各位听众又知不知道呢？当中包括有苹果、葡萄、番茄、樱桃、香蕉和红枣。当我们吃含铁的食物的时候，记得要注意几点的，就是要少点喝茶、咖啡和牛奶这些饮品，以免影响铁的吸收。温医师还特意地嘱咐白雪公主，不可以吃一些太刺激的食物，还有一些烤焗或者烤炸煎炸得太厉害的食物，辛辣得厉害的辣椒都不好吃了，千万不要熬夜，要多些早睡，多些休息，以免引发痔疮再次出血。经过第十一次的针灸，白雪公主突然间痔疮又大量出血，当日她就立刻采取一个趴在这里的卧位，温医师就跟他在痔疮的周围做一个环刺了，加强了他针肠强穴和腰舒软。处方方面还开了槐花散、桂枝茯苓丸，加了花生衣。吃了这些方药之后，第二日白雪公主的出血量就开始收了，慢慢地减少。三日之后血就停止了，没再出了。到了第十四次针灸，白雪公主检查报告出来了，她的血红素升上去 8.3 毫克。当针灸到第23次的时候，白雪公主的血红素已经升到11毫克了，前后历时3个月之久。温医师特别地告诉白雪公主，以你的年龄你不需要月经了，血红素 去到十一对你来讲已经够合格够用啦，所以唔使再担心有贫血嘅问题。讲到呢度，白雪公主以后就过住幸福快乐嘅日子啦，同埋七个小矮人一起继续得闲就过嚟针灸保养。白雪公主唔再系白雪公主啦。白雪公主嘅意外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啦。嚟緊嘅时间我哋会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究竟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有啲咩食材系有特别补血嘅功效呢。今日我哋会分享两种嘅食材。第一个系桑葚子。桑葚子有滋阴血补肝肾嘅作用。桑葚属于桑科落叶小乔木植物桑树嘅果水。佢嘅性味系甘味同埋寒凉。佢可以入心经、肝经同肾经。有一个别名叫做文武实、桑果或者叫桑枣噶。桑葚子呢其实是一个果子来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吃过啦。当桑树的果实收成的时候呢，桑葚子跌到满地下都是。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的公园啦，如果种了桑树呢，地下上面一片黑色好像一些果酱汁这样呢，跌到满地都是一粒粒细细粒，好像手指尾头这样的细粒的桑果呢，就跌到成地都是啦。有些啱啱树上熟跌下来的呢，新鲜熟的桑果呢是非常甜的。唔知大家有冇食过呢？桑葚子嘅功能呢有滋肝肾、充血液、滋阴补血，佢仲可以通血气，有利于五脏嘅关节，利水消肿，仲可以去风湿、健暴里、息虚风。乜嘢叫做息虚风呢？就系、是、平息一啲因为血唔够而产生嗰啲嘅风重嘅风嘅压力啊。在中医来讲，桑葚子桑果还可以清虚火的，所以长期因为虚的阴血虚而引致到能量过亢，能量过剩的虚火呢都很适合吃的。桑葚子是一个桑果果实，它有一个相当充足的津液，所以呢它能够生津止渴润燥，补充了一些津液，防止了因为干燥而引致的问题。它可以润肠，帮助通便，佢亦都对人嘅精神系非常之有益处噶。最后佢仲有补肾、固肾同埋固精壮阳嘅功效添。哇，听到呢度真系功效多罗罗啊！长期食桑葚子可以帮助头发变黑，所以佢有黑发乌发嘅功效。因为佢系入肝肾啊，所以佢可以入到肝肾去到明目，同埋对耳仔好的，亦都可以有利于个耳仔，令到耳仔听嘢比较清晰。所以老人家或者长者长期眼又蒙耳又聋呢，真係好适合长期食桑葚子㗎。桑葚子仲可以安魂定魄。我哋讲如果当个魂魄唔够安定嘅时候，成日神不守舍，可以食桑葚子去帮助㗎。因为佢可以入到肝肾去补肝肾嘅不足，属于阴虚血虚而引致到头晕眼花。摸低起身见头晕，睇嘢眼蒙蒙，睇耐啲呢就只眼蒙同埋眼涩唔舒服，眼干等等。耳仔有时会耳鸣或者听嘢唔清晰，有时有啲嗒嗒声等等，呢啲都系有帮助㗎。对于长期失眠，个心跳有心悸或者好多梦，瞓觉瞓得唔安乐，好容易醒又有烦躁嘅人呢，非常之适合啊。因为桑葚子仲可以生津止渴，所以对于糖尿病或者长期口渴的人呢，非常之有效，可以帮到他的。神农本草里面曾经这样记载过桑葚子，他就说了，桑中五劳六极，消瘦脉细弱，补虚益气，去肺中的水气，唾血热渴啊。简单一点说，就是当一个人五劳七伤了，伤了中焦的脾胃功能，他个人很消瘦啊，佢嘅脉都变得细同埋虚弱，当要嘅就系要补佢嘅虚症，帮佢益气补气啦。桑葚子可以去除肺脏里边有水气，如果有虚热引致到会出血、呕吐一啲血嘅话咧，都啱食嘅。所有嘅热症、能量消耗同燃烧过剩而引致到嘅口渴咧，都好啱食桑葚子噶。当桑葚子浸酒的时候呢，它还可以达到活血、治筋骨痛、利水消肿的功效。在《礼记》曾经就有这样的记载啦。四月饮桑葚酒，能理百种风热啊。在古代或者在农村呢，当遇到饥荒的时候呢， 好多人都是食桑葚子来到充饥，当是一种粮草去补充的。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桑葚子的功效多罗罗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但是今次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桑葚子它怎样的制法，古法又怎样做呢？怎样的桑葚子品质是好呢？还有什么医的药膳的方法去吃这个桑葚子是特别有功效的呢？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讲补血的第一种最好的食材就是桑葚子啦。
怎样揀这个桑葚子呢？桑葚子呢就分了黑白两种。每年的四月到六月呢，它果实呢变红的时候呢就可以采收啦。有好多是由多数小瘦好细的瘦的果集合而成的聚花果。它呈长桃形，色呢有黄棕色、中红色至暗紫色的，以小满之前，熟透的时候呢就变成黑色或者紫红色，过大肉口味纯甘，烫到大呢就是优良了。
桑葚子还可以榨汁作为营养补充剂，干的桑葚子呢将它打碎变成粉状就可以冲来饮冲来吃了。有些人会将它浸酒，有些人呢将它煎熬成糕，有些桑葚会用来制造软剂，有些就制造散剂。桑葚子其实生食都很好的。其实计我话呢，要补血呢，今时今日很多的光果里面呢都有桑葚的。所以去一个光果店度买桑葚子即食就可以啦。每日食少少，唔使要太多。一日多餐咁样当果食就好啦。唔需要搵一啲呢焗过嘅，最好系生品，咁样就防止咗焗过或者煎煮过那些会热气了。其实桑葚子用来做药膳都有很多的功效的。来跟我们又 分享几个桑葚子的药膳的做法。譬如说我们现在的都市人很多都有这个神经衰弱的，因为长期用脑啊浸淫在这些3C 的电子产品里面呢总是会有消耗的。当脑神经开始衰弱的时候，睡得不好或者是压力太大，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吃桑葚子了。搵新鲜的桑果桑葚子一两煲水饮埋佢，食埋个渣就可以啦。对于好多嘅女士或者长期消耗嘅人士出现血虚失眠嘅时候，又可以做啲咩呢？就是买桑葚子返嚟一两，同埋酸枣仁二钱，用佢嚟到煲水，一两呢大概30克啦，一钱大概3克，所以二钱就大概6克。煲了水之后早晚各一次来分饮就可以了。若果长期血虚头晕，踎低起身见头晕，或者踎得耐呢个人会脚痹，或者一起身觉得没什么力的，这都是属于血虚的体质。那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就是买些桑果新鲜回来打汁了，每日饮大概一碗那就可以了。若果是已经验出了贫血的人士，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已经是贫血的或者是地中海贫血的人士，他就可以买桑葚子回来，买两两，再加上桂圆肉一两，煮烂了之后来吃。或者买些桑葚子回来稍微这样蒸煮了一下，或者给热水浸，浸完之后10分钟晒干，每次呢每次拿10粒出来一起吃，或者加当归北芪下去煲水饮，都是很好的选择来的。桑葚子刚才讲过了，它可以生津润燥，所以呢它对于消渴或者是长期阴血不够引致的便秘口渴的人士呢都非常有益处的。很简单，单单买一些新鲜的桑果回来喝，买回来吃就可以了。有些人士如果长期便秘呢，还可以考虑用桑葚子 嚟到加蜜糖嚟制成一啲桑果酱，咁得闲咧喺食疗里边加，用呢个桑果酱咧，咁就可以帮到噶啦。因为阴血亏虚嘅人咧，通常大便咧都系好结功噶。我哋话羊咩屎一粒粒屙出嚟，又干又结，甚至乎屙到出血，痔疮又会痛。轻嘅人士咧都可以用桑葚子煲水揸汁饮，有时可以加少少嘅冰糖。如果严重嘅人士又可以点做呢？佢就可以考虑加黑芝麻、何首乌、火麻仁同埋肉松茸，呢啲各个中药都采用三钱，即系大概九克，煲水饮，咁就可以帮到呢个嘅大便秘结嘅症状啦。其实桑果、桑葚子嘅功效真系多罗罗噶，所以大家咧遇到季节性有桑子嘅时候咧，真系把握机会去多啲食桑果啦。冇血虚嘅人士都可以达到养身、养身补血、补血造血嘅功效噶。讲完桑葚子，第二只可以补血嘅食材系乜嘢呢？就系龙眼肉啦。龙眼肉咧又叫做圆眼、龙目、桂圆、圆肉、桂圆肉、马丽珠、麦皮、亚荔枝、荔枝露、川丹子。因为龙眼嘅功效咧有益脾长智，我哋又称呼叫做可以增长人嘅智力啊，所以佢嘅功效真系好多，好受欢迎，系干果里面嘅圣品嚟噶。讲开龙眼肉啊，佢嘅功能真系多罗罗噶，大家记得听住咯噃。佢可以补心脾、补心脏、补脾脏，达到益气血嘅功效。佢可以消除疲劳、养血、安神补脑啊。佢唔单止可以补血补气，仲可以补到脑添。长期食龙眼肉，仲可以增长智力，帮助虚弱嘅人士补虚噶。佢亦都可以滋养充液，开胃健脾，令到人哋肠胃消化得好啲，有开胃嘅功效。龙眼肉仲可以明目，收敛一啲寒液。龙眼肉仲可以壮阳，去一啲污浊，去除一啲蛊毒。龙眼肉除此之外，仲可以润泽肌肤，达到美容嘅效果。对于怀孕嘅人士，佢可以达到养血安胎嘅作用，亦都减轻咗宫缩，有利于胎儿嘅发育。所以龙眼肉咧可以医治思虑过度同埋虚劳过度伤咗嘅心脾、心脾两虚嘅人士，佢都可以医治气血相亏嘅人士。对于一啲健忘、容易痴呆、唔记得嘢嘅，或者精神失常、老年嘅人士咧，神经衰弱嘅人士、贫血、面色萎黄嘅人士，佢都系非常之合适噶。喺中医嚟讲，生产个 BB 产后嘅血唔够、血虚咧，都好适合食龙眼肉。瞓得唔好嘅失眠，成日都出汗，自己会自然出汗。我哋讲嘅自汗、盗汗，夜晚出汗就叫盗汗，日头嘅自己嘅出汗就叫自汗，呢啲都系虚症引致噶。龙眼肉都可以有功效噶。喺本经里面曾经咁样记载过龙眼肉。龙眼肉主治五脏邪气，安治厌食，久服可以强魂魄、聪明。所以对于小朋友想佢聪明啲咧，得闲真系可以俾佢食啲龙眼肉噶。龙眼肉嘅营养仲系好丰富添，佢嘅花、佢嘅叶、佢嘅根、佢嘅核都可以入药。佢里面含有大量嘅铁质同埋钾质，可以促进血红蛋白再生，养血嘅力咧，简直系叻过红枣噶。佢仲含有大量有益于人体嘅微量元素，佢甜甜地、甘甘地，非常之可口，好吸引。食得嚟又唔会滋腻，唔会令到我哋嘅脾胃食滞；食得嚟又唔会令到我哋咧产生好多嘅胃气或者个肠塞，引致到肚胀胀。所以系滋补嘅良药嚟嘅。喺民间就有咁样称呼：龙眼肉，南桂圆，北人参。喺南方就食龙眼肉，北方咧就食人参。明代嘅名医李时珍亦都咁样讲过：食品以荔枝为贵，而滋益则龙眼为良。荔枝性热，盖荔枝性热而龙眼性和也。所以龙眼咧系比较温和，冇荔枝咁燥热，但系都可以达到温补嘅效果啊。
想问一下啦，新鲜嘅龙眼啦，同埋龙眼干有冇分别嘅呢？
其实功效上就冇乜分别嘅，不过名称上咧就有分别啦。新鲜嘅水果我哋就叫龙眼啦，而系入咗药咧晒干咗就叫做桂圆，而带壳带埋核嚟到晒干嗰啲咧就叫做龙眼干啦。
龙眼又咁好，桑葚子又咁好， 两个呢其实都几好食嘅，几美味嘅。咁呢大家呢女士们呢不妨多食。
其实呢要补血呢都唔系女人嘅专利嘅。我哋发觉现时好多都市人呢男士都好多唔够血嘅。因为长期挨夜长期夜瞓就会伤咗血。所以不分男女老幼，只要系要补血要令到血强壮啲血充盈啲嘅呢都可以食呢两隻嘅中药，亦都可以话生果去补充㗎。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喺度分享就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拜拜。